这个叫做五重亡物，他死了之后他的东西处理可以分这两类。那其中第二类就是轻物的话，是属于十方现前物，打板了之后听到板声进来的出家众都可以受用。好，那这个整个生物的话呢，就分为这四大类。好，分这四大类。那这个三宝物我们个别个别的说完了，那但是在律上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三宝物当中也是彼此不能互用。比如说有四种生物来说好了，四种生物当中彼此不能够互用，或者四种佛物四种法物当中这个彼此不能够互用，大致上来说的话彼此不能互用。那佛物跟生物，佛物跟法物也是都是一样，虽然同样都是三宝，但是彼此跟彼此之间不能够互用。比如说今天这个钱需要拿来印经的，那你就不能够拿来供养大众生，就不能拿去买菜啊给大家吃。那或者这个钱是要给大家买菜的钱，你就不能够拿去印经，这个同样道理。那当然比如说我们在家的环境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当初这笔钱你的心是想要拿来买大藏经，后来呢这个钱你又不想，你这个钱你想买大藏经的钱后来你不想买了，但这个钱呢它是属于法物，那这个钱一定要到最后呢还是要拿来买法宝，不能够拿来买其他的，拿来做其他的这个用途。甚至讲到更微细的，比如说这个钱当初我这个钱就是要拿来请一尊阿弥陀佛的像，我的心已经决定了有这种想法，那这个钱呢就不能拿去请观音菩萨的像，或者是请其他释迦牟尼佛的像，就是要请这个阿弥陀佛的像，就是这样，这个是更微细的。好，接着呢看到这个底下四叉的这段话，讲到这个偷盗这个三宝物的这个罪啊，这个尤其偷盗生物的罪最重，好，它这个道理。然盗痛三宝生物最重，随损一毫则忘十方凡圣一一结罪，故诸部五分钟多有人施佛物者，佛并答言可以施身，我在申述施身得大果报。第一个呢推过重，这个就偷盗三宝物来说，以偷盗这个生物最重，这个是一个先标示的，偷盗生物最重，超过盗佛物盗法物。当然这个是就业道罪来说了，就那个自教罪来说满五钱犯重，这个都是一样的了，但就因果这个业道罪来说盗生物来都业最重。第二段是众相解释为什么呢，因为随损一毫则忘十方凡圣一一解罪，十方凡圣一一解罪，只要这个偷盗这个生物的话呢，他解罪的对象呢是对望的十方的出家众一一来解罪。好，那当然对望这个十方的出家众是无量无边的，那你对着十方的出家众一一解罪，当然这个罪啊当然是更重的。好，那这第二个是众相为什么会这么重的原因。第三段呢引文是，所以在这个诸部，在诸部律当中或者五分律当中，他有记载说在常常有人要供养佛，比如供养佛的卧具啊田园等等的，佛都跟他回答说你可以供养大众生，然后你供养大众生的话呢，我在申诉，那我也是大众生的一个啊，你供养大众生的话大众生用得到，那我也用得到，那等于也是供养我了，没有差别。同时呢施生得大果报，供养大众生，佛陀说供养大众生的果报比一种狭隘的心来供养佛果报还要更大，因为他的心是没有分别的，而且这个身啊，这个大众生，这个供养大众生的这个功德呢是很殊胜的，所以施生得大果报。那从这个正面的文当中我们就知道施生得大果报，同样的偷盗生物的过失啊，就偷盗三宝来说也是最重的。好，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生物的部分，所以第二段呢，第二大段引这个经文来证明。又方等经云：忤逆是众，我亦能救；盗生物者，我所不救。 欲入日藏分、生护传等经广成。所以这个方等经里面记载说，佛陀说啊，纵然你犯了忤逆罪，犯了四众杀盗淫妄四众罪的话呢，那这个道当然只是个不是道生物了哈。杀盗淫妄的四众或犯忤逆罪的话呢，我也能够救拔你。但是呢，佛陀说你道生物的话呢，我所不救。不是说佛陀不想救，是说这个罪太重了，佛的威德力也没办法救。所以这个道生物的罪是这么样的重，这么样的严重，因为过失太重了。那这个子略呢，就是说在其他的很多的大小乘经典里面都有记载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意涵在里面。像日藏分，日藏分就是大方等日藏经第二卷里面有讲到这个道生物的重的罪的重。还有生护传，生护传就是这个生护经在生护经里面有举了很多的实际的例子。他过去一生是一个比丘，然后比丘后来呢，犯了偷盗这个大众生的东西，结果呢，到地狱堕到地狱里面受种种的烧灼的痛苦。就是《生护传》里面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讲到偷盗生物的罪特别的重。好，那以上就将这个三宝物介绍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二别人物。所以别人物就是个别人人道众生的物品，别人物。别人物的话呢，分为三段：物一，长足损失。好，我们看到这个长足损失的情况。借数云：初中妙统超隐，善见论中若守护财物，谨慎不懈，而有道者失窃而取，或强逼取。皆望本主节者，以非护主能尽之限故也。好，这个初中啊，初中这个长足损失的情况了哈。妙童超隐，那个这个借本书里面他说，这个内容呢，就像这个世超所引的内容是一样的。怎么样一样呢？第二段解释的，就像这个善见论里面讲到说，若这个长主这个。长主啊，他守护这个财物，非常谨慎小心的，而且不懈怠的守护这个财物。但是呢，却有个人来偷盗，或者他失窃而取，私下偷偷的偷走，或者呢，强力的公开的抢劫，强逼取。这个时候呢，这个小偷呢，他劫罪要忘了这个本主，忘了这个财物的主人要劫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守护的人他已经很谨慎小心的守护了，好，所以这个皆望本主啊这个来解罪。那也就是说，这个守护的人他不需要赔偿这个本主。比如说今天他是一个做守卫的人，然后他负责管这个库房里面的东西，他也很谨慎小心的在管理，然后结果呢，小偷还是偷偷的进来，因为小偷总是有他的办法嘛，偷偷的进来偷走了，或者呢，有这个强盗拿着枪公开来抢劫。那如果说这个人他已经有很谨慎小心的守护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必赔这个本主，就没有因果。那这个引善见论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他有守护的话，谨慎小心的守护的话，那就没有过失。那这个等于就是这个事情的话，等于是小偷跟本主之间的两个人之间的因缘了，那跟守护主没关系了，所以守护主不必赔，等于意思等于小偷直接去偷本主的意思了，跟守护主没关系。这第一个。第二段呢，名漫长。所谓漫长，就是说因为这个内心的消这个怠慢啊，怠慢这个，所以没有好好收藏，这叫漫长。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漫长的情况呢，若凡死者守物虚长，以本道忍期守护故，是须还他，若不还犯。 若凡此，就是说这个守护的人啊，他收藏不慎了，或他没有好好守护。比如说这个守护的人，他比如说我们今天帮人家管钱财，那你管钱财，你就应该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银行啊，或者邮局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你帮人家管钱财，你的心态想说，反正他的钱嘛，被偷了他家的事，谁叫你要叫我管，好像心态啊。然后呢，就把那个钱啊，就随便一丢，丢在抽屉里面，也不管他。结果呢，这个钱在抽屉里面的钱就被偷走了。那这个叫做慢藏，以这种怠慢的心来藏取这个财宝。